犹留大帝的庙，因为奥古斯都呢，他佩服他的父亲义父，所以给他建了庙。那不要忘记啊，在犹留还没有死的时候，他一面来讲他是皇帝没有错，但同时呢，你知道他也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那他在哪里尽职呢？那如果大家今天到那个整个的那个罗马废墟的话，你知道就在那个不远的后面一点，那就是他尽职的地方。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巴比伦的中心呢是从哪里呢？是从耶路撒，是从巴比伦慢慢迁到别加摩，到了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怎么样就迁到了罗马去了，罗马去了。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那个淫妇是坐在七三之城。七三之城呢，就指的罗马来说的。所以我们就晓得，明明是罗马，怎么跟巴比伦有关系呢？没有，不要忘记，这就是因为慢慢慢慢的，现在你看见整个的宗教的中心呢，就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罗马去了。好，然后慢慢慢的，一代一代传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么传到有一个罗马皇帝是基督徒，他说我不能要这个封号不是，有个皇帝说我不能要这个封号。那不能要这个封号，那么就要给别人，看谁要还是谁不要呢？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罗马，就是那个时候你晓得这个已经各地的教会已经起来了，那么光是在罗马这个城就有40位长老。那么在所有的教会里面，当然呢，哪个大都会的这个大都会的那个长老嘛，应该是比附近的卫星的这个教会长得要大一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么多长老里面，最大的当然是罗马，因为罗马是个首都嘛。所以后来就是那个基督徒皇帝，他不要那个封号以后，他就把这个封号就给了这个罗马教会的长老。换一句话说，后来所有天主教的教皇到今天为止，他们有个封号叫做 Pontifex Maximus。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你读到启示录17章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很稀奇啊。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一个大大的稀奇。有一度你看见吗？他们所喝的血比罗马帝国所喝的血还要多，所以这个当然叫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为什么有个宗教的巴比伦，那么这个还是历史，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宗教的巴比伦所代表的乃是大一统的宗教。所以到了那一天，你看见吗？许多宗教就拍拍桌了。所以慢慢的现在已经开始看见许多的眉目了，眉目的你就看见，甚至于现在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安利甘会啊跟天主教有对话，然后路德会呢也开始有对话，慢慢慢慢的可能跟回教也有点对话，你可以看得见慢慢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在主回来以前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大一统的宗教的局面。那么这个呢，就是圣经所说的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后来为什么圣经会讲了这一段的故事。但另一面呢，到第18章你就知道那是个金融的巴比伦，前面是这个宗教的，后面的是金融的。所以这个刚好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尼布加尼撒，他就是不高兴，他就是睡不好，他就是不高兴，所以他就忘记了。一个人他不高兴的什么局面，他一定忘记一干二净。所以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么一回事以后，好，他就干脆造一个像，从头到尾都是金的。所以弟兄姊妹，就着偶像来说是第17章，就着金子来说，就着马门来说就是18章。好，那么到底这个是一路上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是怎么样慢慢慢慢的来慢慢慢慢的。但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个起头这个经济的巴比伦和金融的巴比伦是跟着什么呢？是跟着宗教的巴比伦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经由的世界被谁掌握的呢？是犹太人掌握，这个非常稀奇，很清楚他们掌握的。但是等到最近你慢慢看见说，不只是以撒的后裔参与其间，现在以实玛利的后裔可以直接参与在其间。那尤其呢，神是爱世人的神，所以神的，所以那个为什么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当世界上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见神都看见，神都听见。这就是为什么，你记不记得自从奥斯曼帝国瓦解了以后，那在英国跟法国这个两个列强的底下，你看见这些以实玛利的后裔这个头根本抬都抬不起来，你不可能和他们排排坐的。但是神到底是公平的神，所以就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谁会想到后来就是在他们所在的土地底下根本所做的就是油田，就是金子，没有人晓得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等到后来，自从，所以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起头呢，巴比伦有代理人，那个代理人是谁呢？代理人就是犹太人，他们所建立的金融帝国。但是慢慢慢，你开始有点转移了。自从中东的局面转移了以后，你就发现说，现在不是需要代理人了，现在你看见以实玛利的后裔可以直接参与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金融的巴比伦慢慢慢慢就回到什么，就回到了这个，回到了什么呢？就回到了中东。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伊拉克虽然战败了，但大家想想看，这个本来呢，伊拉克是花很多时间在军事武力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但自从战败了以后，你看见吗？他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再去发展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去建设更多的这个什么，更多的这个把萨旦胡塞的行馆，他不需要，很清楚的。那么怎么做呢？我们晓得说，既然没有这些包袱，那么想想看，自从日本战后，还有德国战后，你想想看，日本跟德国是没有资源的，所以啊，他要侵略全世界。那么等到真的后来他战败了以后，他们在盟军的保护伞底下根本不需要发展军事，然后他们就花所有的力量在那里发展他们的经济。所以大家都知道，虽然这两个战败国后来变成强国，那么请大家记得，伊拉克所在的地方就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嘛。那么表面上是失败的，那如果慢慢慢慢他们的局面清理出来了，慢慢的他们真的，何况他们的石油，他们石油的产量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如果他们好好的做的话，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到了最后很明显，这个物质的巴比伦，有一个巴比伦的确就是什么，最少是世界上许许多多金融中心里面的一个。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在中东你可以找到一个什么呢？找到一个金融的中心。如果大家今天很难想象的话，你不妨可以想象杜拜。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杜拜，那个杜拜那个房子都是奇奇怪怪的。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不敢住在那个杜拜的旅馆，因为杜拜很多金子啊，他们的金子闪耀在这个地方，你根本眼睛睁不开的。所以有的人呢，住了两天就逃出来的。所以你就知道，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杜拜去看看。你看许多的摩天大楼，听说过了多少年以后，它是世界最大的摩天楼啊！不，摩天楼就是巴别塔嘛。那么它这个巴别塔高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它一天可以看两次日落。你如果在底下看到日落，太阳下来了，那赶快坐电梯就上去，到了最上面，太阳又下来一次。所以弟兄姊妹，稀不稀奇？最早的巴别塔是在中东，最后看这个样子啊，没有人比得上它。没有人比得上了。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那个大概是台北的101的两倍那么高。所以你就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说，最后一点都没有错。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这个妇人呢，一点放在两个器里面，然后把他带回到哪里？带回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不只是指着经济要，就是说巴比伦将来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而且 还有一件事就是最后呢，你看见宗教巴比伦要回到哪里，要回到那个中心，要回到哪里去，就搬回到巴比伦去。所以那个一定等到房子盖好，一定等到这个巴比伦重建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把安置在他们自己的地方。那当然现在如果大家去巴比伦的话，如果你大家敢去巴比伦的话，那么其实到了巴格达，大概是50分钟车就到了巴比伦城。这个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不过目前这个巴比伦城就像迪士尼世界一样，并不是真的像圣经里所说，但是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发展的，许多事情是难料的。谁会想到现在忽然间你看见伊朗跟美国好像慢慢要开始做一点朋友了，前途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完全不知道。所以今天是朋友，将来是敌人，或者现在是敌人，将来也是朋友，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讲到巴比伦的本色，巴比伦从哪里来，巴比伦要回到哪里去。所以呢，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的巴比伦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圣经，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我们再把它读一下。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的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那么不要忘记，早一点不是这么一回事，早一点都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巴比伦整个就搬到罗马去了嘛。那么这个也是也是会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因为很多有的人说敌基督是在中东，有的人说敌基督是罗马，到底哪个是呢？其实不要忘记，这其实都在地中海的沿岸，这问题不是那么难解决的。好，我想那不是我们的范围，我们呢主要就是看那个两个意象，很明显的这个罪恶当然是跟商业的罪恶有关系的。好，那么这告诉我们说，神如果爱他自己的百姓，他不会放过他们，十字架永远在我们身上雕刻做工，因为十字架天天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肉体，脱离我们的罪，脱离世界。这个就是十字架从来没有放生的工作。那么圣灵呢，继续做责备的工作， Angel 责备我们，然后我们就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然后我们天天就被主接近。那么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讲到这个圣殿重建，圣城重建，那么很自然呢，不能不讲到巴比伦。好，那现在是最后的一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就是铜山。所以我们知道，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跟什么呢？跟前面所讲的四个角有关系，有关系的哈。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四匹马，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呢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所以很明显的四部车子就出去了。那这里讲到铜山，铜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审判来说的，而呢审判又从神的家开始。所以这个两个山呢，就是一个指的摩利亚山，一个指的橄榄山，很清楚的。那么摩利亚山橄榄山中间刚好是个谷嘛，所以呢从那里车辆就从那里出去，出去做什么呢？就是去做震动天地的事。这是最后他所看见的一项。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你看哈，第五节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所以既然讲的天的四风从普天下的主面前，普天下主面当然从圣殿出来，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当然指的审判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最后你看见吗？神他说到做到，前面只给我们看见异象，给我们看见匠人，现在看见这个匠人如何去对付，然后呢神如何震动天和地。所以你看，还是那个意象，还是那幅图画。那么很有意思，这里第一个没有讲到红马，因为红马呢，我们知道是红马已经走入历史了嘛，不是红马是那个时候的，你记得吗？他们从巴比伦回来，那是红马， 所以黑马呢当然是代表什么，代表波斯嘛。所以下面说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好像没有讲到红马，红马好像没有动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用什么，是用黑马来对付红马，是用波斯来推翻巴比伦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匠人，这个骑着黑车的往北方去的应该就是古列。